主耶稣，我们首先要为雨水来感谢你。谢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依然为我们赐下我们所需要的雨水来。为你是这样的一个宽宏大量的神，不轻易发怒，乐意饶恕的主，我们赞美你。耶稣有这么好的一位神，做我们的天父，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一生的陪伴，我们真是一群幸福的孩子。耶稣，我谢谢你，我谢谢耶稣，你不仅来替我们担当了罪孽，替代我们的痛苦，你来叫我们出死入生，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带我们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你也借着你要给我们的话语，借着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去支取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救赎之恩，使得这个救赎的恩典一样一样的都被启动开来，叫我们的生命的丰盛不是等到死后才享受，而是今生今世就能够络绎不绝的淋漓如雨的领受你的恩惠平安跟祝福。也谢谢主，你给我们开出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是直达 主你的宝座前，让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干嘛呢？来得恩惠，来得蒙连续，来做随时的帮助。哦，耶稣，我们为这样的一条祷告的路，我们向你感恩，为你给我们神儿子的位分，不是是一个空的名号，而是附带的，而是在这个儿子名分里头，我们就可以享受儿子的福分和儿子的权利。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去体会你救赎我们的恩典，去体会你给我们祷告的特权，这里面所包含的深情厚意。哦，耶稣，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懂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我们就懂得来珍惜这个特权，我们就多多的来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好像我们自己因着祷告蒙极大的祝福，又可以借着带祷，借着为别人祷告，让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带祷的人也都一样得到祝福。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上这个课，不是听过就算，而是听到心里面能够实际的行出来。主，我谢谢你，赞美你，为你教导我们，用你对我们祷告方面的教导，我们感谢你。为这篇脍炙人口的主导文，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开启，要把主导文里面的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的宝贵的祷告的教导，一句一句的开启给我们，好叫我们从此以后祷告就不怕没话说，就不会内容贫乏，而是能够丰富，让我们透过祷告所得到的福分，不是只是窄窄的一方面，而是方方面面，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恩典都可以透过祷告来得着。所以求主你开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两天呢，我在这两天就要想啊，想我们这个课呢叫做我们来祷告吧。哎，对，你们先来的人往这边坐，往这边，往这个方向坐，哎，这样待会要进来比较容易，哎，以后就都这个样子啊。嗯，对。我就在想说，要怎么样呢？我想这个课叫我们来祷告吧，那就是要鼓励大家祷告。好，那我也很有可能了，你们就来上课，听完以后听听就过了，然后又 back to normal， 又过日子还是照样的过。好，以前怎么样的，以前祷告怎么样，以后祷告还是这个样子，那我这课不就白教了吗？好，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就想着我们要怎么样，我就想着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使我们的祷告呢丰富一点，合神心意一点，好多一点，好丰富不丰富，有没有对准神的心意，那慢慢再说，至少多一点，好，就是至少多一点。好，那个多一点的话呢，如果我们祷告要多一点的话，就是要多一点时间。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多腾出一点时间来， 你时间不腾出来的话呢，所有祷告的道理真理呢对你都没有用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来，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哈，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可以使得我们就现在的，就说要使怎么样可以使我们的祷告时间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祷告，为了要多一点祷告，我们祷告时间要多一点，好啊，那怎么样可以再多一点呢？你们想想看，怎么样可以使你们祷告时间多一点？哎，这个是关键呐、啊，其实这个是关键。你祷告的时间，你只要肯把祷告时间挪出来，那你平常照你平常要祷告的事都祷告完了，可是还有15分钟啊，那这15分钟我要祷告什么呢？好，你问主说这15分钟我要祷告什么呢？圣灵就会开始，就会给你一些意念。哦，那就祷告，那也为苏牧师祷告好了。好、哦，可是苏牧师1分钟祷告完了，还有14分钟呢，要为谁祷告？哦，对了，黄牧师他们现在去宣教啊，赶快也为他们祷告，往里面坐，往里面坐，待会他们来容易一点。好，所以呢，那我还有祷告黄牧师完了，还有时间呢，啊，在祷告什么啊？主日学老师秀珍也一起祷告，那我就有福了。哎，对，好，所以呢，就是第一步啊。就是我们祷告要使得我们祷告丰富一点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把时间挪出来，要把多一点的时间挪出来，挪出一点时间来。然后如果这个是第一步，好，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要让你祷告的内容丰富一点的话，好，把那个主导文一句一句照着主导文去讲去祷告，不是把它念一遍，而是为什么我要教主导文呢？就是让主导文的每一句话都发出光来，都解开发出光，成为一个祷告的方向。所以你们照主导文，别的不管，就照主导文主说的那个祷告。好，你就主给我们的纲领，好，主祷文就是纲领，祷告的大项目，祷告的纲领，好，祷告的优先次序，好，你就照着主祷文去祷告的时候呢，一定也会多，就是一定在内容上呢，就比我们原来的要多很多。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主祷文，讲到耶稣先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天上的父。好，那就父，好，我们最近教会不是小组查经，不是在大家一起在查考怎么样的做一个赞美的人。好，那当你祷告到父的时候呢，你就这个父这一点不要一句话就过去，就在那个父这个。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在父这个地方呢，稍微停一下，好，稍微停一下，然后去想想这个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好，看圣经怎么说，对，那圣经说呢，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他不会今天在，明天不在，不会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都刚好不在，好，有些地上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好，他是永在的父，对。然后呢，他是乐意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的父，你就稍微停一下，然后想想体会一下这个父是怎么样一位父，用你的心灵去体会一下有这个父亲，这个父是怎么样的一个父，然后呢体会到了以后呢，就去感谢他，对，体会到他的这个父呢是永在的父，你就这个就谢谢他，就是父，谢谢你，天父，谢谢你，你是永在的。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你什么时候在？对，好。然后圣经上讲到说，他必不离弃我们，他必不撇下我们。啊，那也可以就这一点，就说谢谢你不离弃不撇下。嗯，谢谢你乐意，你是乐意后赐给人的父。啊，就是在这个父的地方呢，去想一想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父，然后从当中呢，一方面呢，你的口就赞美他，另一方面呢，你的心灵，你的灵就来吸收，就来感受，有这么一个天父的事实，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你的还没有开始求的时候呢，你的心灵就先得到滋润。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不会只是像 send email 一样、邮购一样，好送上去，而是到父的面前看看他，对，跟他靠一靠他，对，来想到说，哎呀，有这么好的一个爸，怎么人生有这么幸福的事情？哎，我出生那么卑微，好的，我的父亲呢没有文化，现在呢有这个天上的神做我的父，他样样从头教我。这个父亲太好了，哎，所以你这样的话呢，祷告就不会只是一个去跟就 不是不入不进不登三宝殿的，那个是求一样东西两样东西，就跟拜偶像到外邦人的祷告就开始有一个分别。因为我们是在父，我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孩子的这个关系里面呢，就在这个关系里面来跟他说话。好，然后呢再来呢，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那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愿你的名都被尊崇。对，那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祷告的纲领的一个大纲。好，那这个大纲呢，如果化成我们的祷告的话，就是我们呢，耶稣呢他自己满心尊主为圣，他尊主为圣，就是说神啊，你是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神。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要意思这样，你是分别为圣的，你是圣洁的神，你是独一的神，在你之外没有别神，在天上除了你我没有别的神，在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神之神。好，我单单敬拜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是这个意思。好，可是另外比较浅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愿你的名都被尊崇。好，所以如果我们为亲人，为我们所我们的朋友有人呢，我们亲友啊，我们周遭的人呢，不够尊崇父的名，不够尊主为大，啊，不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为这些发出你的祷告来，都是这一个祷告这个项目的实践，对。好，或者是说呢，我们教会不是要我们做祷告的人吗？你就想一想，主的名，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名都被尊崇。那耶稣的名是耶稣的名，父的名有哪些是他的名呢？我有一份讲义，我没有印，我不是给每一个人，是给要会用的人。好，就是我上次发给你们，可是你们不见得有用。我知道，我叫张月秀老师拿回去背了，因为上个礼拜三呢，礼拜三我们在西罗亚小组，我们在敬拜完了，一边敬拜呢唱诗歌，我们一边呢就让大家呢这中间呢唱与唱之间呢就有一个空档呢，让弟兄姐妹很自发性的对主说一些感谢赞美的话。我就听到那个张月秀老师说，主耶稣，你是阿拉法，你是 Omega， 你是初，你是终，你是首先的，你是幕后的，你是公义的苗裔。我说哦，他把那个我把他那个讲义他背了，就耶稣的名。好，在圣经里面呢，耶稣的名有哪些？我们尊崇主圣名的话，就是就他的名字来尊崇他，就他的名字来默想，哎，默想他，化为祷告来赞美他。哎，所以呢，这个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赞美的话呢，没有词汇可用，我们要赞美就会被卡住，就变成啊，主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就是这么一句，没内容，哈，没有话可以说。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思想就不流畅，情感就不奔放，就卡在那里，没有词汇可用，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就顿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英文讲话的时候，用英文祷告，文思阻塞；用中文呢，就涌流，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不是同样一个头脑吗？差别是有没有词汇可以用。对，有词汇可以用的话，那个话就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一句，然后就那个情感就奔放，思路就流畅。好，要有话。哎，所以呢，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说，要这节经文呢，如果我们落实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就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有一份的祷告呢是赞美他。哎，先不要开口就求，先赞美他，先不要一直看环境的困难，先看看他的荣耀，看看他是何等的美好。哎，我就想到，我今天早上安静的时候，就想到大卫的诗篇27篇，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然后我仍要寻求，啊，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那个神的殿中英文叫做神的家里，房屋里头，好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让我一生一世能够住在神的家，那我要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在他殿里头求问，好，求问的话呢是 seek him， 那不一定只是问，而是寻求他。你难过的时候，你去找他靠一靠，得希望得他的安慰，这也是 seek him 啊，求问的一个途径。好，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祷告里面呢，如果有这个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这个祷告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不一样，就开始亮丽起来，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陶器哈，陶器跟那个瓷器不一样。是不是陶器有上釉啊，对不对？上了一层釉以后就亮起来，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如果多了一层呢，赞美的祷告，好亲近主的祷告，我们祷告就亮起来，就上了一层釉一样。我有一次呢，有一次好久好久以前呢，不晓得是做梦还是意象，我忘记了，可能是做梦，梦到我看到一片的青草，有点像田野。好，然后那个绿啊，就是绿色的，可是那个绿是发亮的绿啊，是那个好像上了釉一样哈，那个瓷器上了釉一样，是发亮的那个翡翠的绿，这样哈，是田野。我就想着，我大概梦游看到天堂的郊野，还没有进到城里面，只是郊外而已，可是那个颜色是地上没有的。那个翠绿，好，那个带着光啊，带着光那个绿呢，是地上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有一份的祷告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祷告的话，我们祷告神一看，哇，发亮，因为哪里有神，哪里就有光，神就是光。所以，当我们的口来颂赞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一份对主的颂赞的时候，你祷告就亮起来，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要舍不得赞美他。你就赞美他，你就想一想，你绞尽脑汁想，刚开始会觉得困难，可是你努力去想，我今天一定要赞美神，我想要想几句话赞美他，就这样，然后你就会有，你就可以挤出来，只要你挤出一句，你就挤出第二句，然后就有第三句，像生小孩一样，头出来了，身体就会出来。最难的就是刚开始。然后我就记得很久以前，大概1994年的时候，爱修园的特会，每年7月4号不是都有特会吗？有一年呢，就请了从以色列来的，在耶路撒冷来的一个很胖的姐妹，不晓得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她叫 Ruth Heavenin， 对，夏路德，她写了一本书叫《从赞美到敬拜，敬拜到荣耀》哈。那她是美国宣教士，好，住在耶路撒冷有25年，都住在耶路撒冷，有一个 The House of Prayer， 有一个祷告的一个服事在那里。那她呢，她很胖，好了，他神就叫他跳舞，好，以前他不会跳舞，可是神叫他跳。他说你在跳的时候呢，就在跳中国全地球的那好像对着，好像地上呢是一个地球，你跳的时候就你的脚抬到哪一个地方，好，你的脚踏在英国，神就把你带到伦敦去，对，然后神就叫他每天都跳。他说那他这么胖啊，他说你有些时候他连搭飞机都要跳。好，因为他常常出外嘛，他说搭飞机怎么跳？他说你到洗手间的时候，你稍微脚动一动也算是跳，对，脚动一动。你看他那么胖，他脚要身体也要旋转都没办法。他说至少脚动一动，哈。所以我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赞美神，不好赞美，哈，就像他在飞机上要跳舞一样。好，到厕所去动一动都算是。所以呢，我们要赞美主，主也知道我们词穷哈，就说好像言辞笨拙，不知道该怎么赞美他。可是只要你努力，神看到你努力了，圣灵就会来加添，圣灵就会让你想起，哎，神不是荣耀的吗？哎，神不是永远的吗？神不是很有慈爱吗？神不是公义的吗？神不是对你很担待吗？哎，那这些的话，这个意念一来了，你就化为，就变成你的赞美。好，所以呢，我们不要顺其自然，哈，想要赞美再来赞美，你要顺其自然就没有。因为我们顺其自然的话，我们的自然就是天然人，天然人只顾自己，对，天然人呢会看我们环境中的缺乏跟困难，不容易去看神，会看到我们周边的人的这个人讨厌，那个人啰嗦，啊，不会看到神那么好，哎，所以不能顺其自然，要刻意的去赞美他。好，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这个呢是一个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向，不要忽略他。 好，他把他摆第一，优先次序他是第一，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当第一。好，然后第二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的话，这个要怎么变成祷告呢？啊，怎么变成我们祷告大项目呢？好，那我们通常呢就是讲到一个国哈，神的国呢不是国家，不是现在的一个 nation， 它是 kingdom。 kingdom 是帝国的意思，是皇帝，是那种是王国。Kingdom 是王国，我们的神是王国，他是民主，他不是民主国家，他是神权国，那个好是 Kingdom 哈，是王国哈。那一个国家的主要的成分要有什哪些要素才成为一个国？以前我们读公民的时候读了，一个是国王哈，或者叫政权哈，民主国家就叫政权，可是 Kingdom 的话就是一个王，还有呢？人民，还有呢，土地。好，这三个除了这三个以外，一个国家还包含哪些东西？土地已经有了，哈，土地有了。可是一个国家，当我们想到中国，想到美国的时候，你想到这个国家强不强，弱不弱？你是想到哪些方面？他的法律，对，他国家有国家的法律，还有呢，还有他军事能力、军事力，还有呢，经济。对，还有呢？还有什么？啊，军事啊，他的军事、政治哈、啊，还有风土人情，对，还有好的领导人，对，那是王，对对，所以呢，还有一个风土人情，这风土人情就叫做文化，对，愿你的国降临。因为我们常常啊，我们很多基督徒想说，哎，不是得救就进天堂了吗？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能进天的，不能进神国呢？哈、啊，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啊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到底怎么样？不是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吗？好、啊，那我们呢，通常呢，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大一半以上。四分之三以上的基督徒呢，光知道自己信主了跟耶稣有关系，跟教会有关系，可是没有想到信耶稣是进入神的国，对，没有想到跟神国有关系。可是你看看耶稣出来讲道，他开始出来传道又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怎么样？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然后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好向门徒显现，这四十天他跟门徒说什么？是不是讲说天国的道理？是不是讲神国的？是讲天国的道理。然后耶稣讲比喻，讲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他说他讲的比喻是在比喻什么东西？天国是不是？天国像什么？讲关乎，就是借这些比喻让我们明白神的国，神国的一些运作的原则，神国的意义，神国的丰富，怎么样跟进入神的国？神国，我们跟神国的关系。好，所以呢，就是可是这个神国的真理呢，好像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呢，有点是蒙起来的，是不是？好，我们就想到神国就有点就没概念，好，里面就空空的，有没有这个有点这个样子，对不对？好，可是耶稣教我们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他从天上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耶稣降世为人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带我们从这
里，就是要把神的国带下来。其实地球本来是神国的一部分。好，有点我们我说像殖民地，有些人说这样不好。殖民地因为以前观念里头，殖民地都是被侵略的，所以才变成殖民地。可是地球其实是神国的一个殖民地，他在天上掌权，他的国度呢是在灵里面的一个国，可是他的主权呢，他就在地上设立一个他的国降临的地方，也是他来掌权的地方。所以这个地球本来是天国的一部分，哈，是他的这个叫特区，特别行政区，哈，特别的一部分。可是后来呢，亚当夏娃就把他给断送掉了。他就沦陷了，沦陷在谁的手里？在魔鬼的国里的手里。所以呢，在人的手里头所沦陷掉、所失去的这一块地呢，就必须借另外一个人来得回。因为神造好地以后呢，他就把地交给人管理。对，所以人管得好，地就好；人管坏的，地就坏了。所以他已经交给人了，就是交给人。所以神不能以神的身份来要回来。 因为我们的神跟魔鬼之间呢，他是按照游戏规则在玩的，他们是有游戏规则的哈，所以呢，必须让另外一个人来把他夺回来。所以因为罪使得神的国下不来，对。可是神要来让这个大地呢，包含其中的人民啊，所有的一切回归祖国，我们就叫回归祖国。所以耶稣必须来，耶稣来的目的呢，就是要使神的国降临。然后呢，神国降临呢，不是先降到美国，再到欧洲，不是，是一个一个的。神的国降临呢，是一个一个降临的。好，所以他说呢，你神的国近了，因为他带着他来了嘛。好，然后当悔改信福音，信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信福音所传的耶稣。所以一个人呢，从本来是在沦陷区里头，要回归祖国的话呢，需要悔改。然后需要信耶稣，一个悔改信耶稣人就回归祖国，一个悔改信耶稣人就回归祖国。然后他接受耶稣做救主，接受耶稣做主跟救主，就是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耶稣来掌权的时候呢，耶稣是王国，是神国的王，王一进来了，这个人就归属神的国了。对，所以我们愿神的国降，这是耶稣一个很热切的心愿，就愿神的国降临，多多的降临，其那个大一整片整片的降临，一大把一大把的人回归祖国，哈，就是神国降临。所以呢，这个呢，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使我们的祷告有这一份呢？就是我们为所有没信主的人得救祷告，都是愿你的国降临的一个实践。只要我们有在为失丧灵魂能够归信耶稣祷告，信耶稣祷告，信耶稣，信一个就一个回去了，信一个就神的国就降临在这个人里面了，在里面，哈。多一个神的国就下来，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我们为人能够信耶稣祷告，这个就是愿神的国降临。哈，可是愿神的国降临呢，不是光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讲到神的国呢，就是跟神的王权有关系。神的国降临就是那个耶稣的政权在哪里，那里就有他的国。哈，那我们都信了耶稣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生命是有没有方方面面都让耶稣掌权呢？有没有？你的钱让不让耶稣管呢？如果你的钱不让耶稣管，就是神的国还没有降临到你的荷包，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的嘴巴有没有让耶稣管呢？如果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的神的国就没有降临到你的嘴巴。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让耶稣管呢？还是你要跟谁交往就交往，不爱你谁就不理谁，哎，就谁都是看你高兴。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国就没有降临到你的人际关系里面。还有我们有没有交往一些不该交往的人？如果有的话，神的国就没有降临在那当中。那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意识，哈，然后就把自己口舌献给神，求神来掌管你的口，求神来管理你，帮助你做一个他的钱的好管家，钱是他的钱，你替他做好管家，哈。那还要求主帮助你的人际关系。当我们有在为这个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的一个实践，明白吗？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刚刚那个志宏说的，他说呢，还有风土人情，那就是文化，天国的文化，哈。那在这几年哈，这已经大概至少四年了，啊，在台湾每一年春节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特会叫天国文化特会，哎，然后主要办的人呢，就是主那个讲员呢，就是 Bill Johnson 啊，还有 Heidi Baker 啊，还有像有一年就 Randy Clark， 就是请国外的一些人，然后那个周神珠牧师的两个儿子也都会讲，哈，叫天国文化，那就说天国有天国的文化。跟我们地上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天上的风土人情跟地上是很不一样的。地上是你争我夺，对，你损失我才有的赚呐、啊，我把你踩下去，我才能够高升啊，我怎么样高升，把别人踩下去啊，哎，然后呢，在地上呢是越多人服侍你，你就越大，可是天国呢，你服侍越多人，你越大，哎，这是很不一样的。 好，然后呢，在地上呢，资源有限嘛，啊，所以我如果给你，我如果给你了，我就不能给他。对，所以呢，如果他有，我就会没有，所以我就必须争。哎，然后天在地上的文化呢，是这个样子。我们会说，这是 Bill Johnson 讲的。Bill Johnson 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就说了，就有一个 comment， 就说某某人呢，哈，预言呢，发预言是发的挺准的，哈，预言发的挺准的。可是呢，讲到就不怎么样，哈，对，讲到就不怎么样。意思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他讲到不怎么样，他发预言准又有什么用呢？他讲到讲这么不好，就光发预言发得准，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好，那Bill Johnson就说呢，为什么他预言发得准，就必须讲到讲得好？对，为什么你不能就他预言那个先知启示这方面很强，就这一点来肯定他，来欣赏他？好，为什么一定他这边不好，那边就抹煞掉呢？我们在地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一个不好，他其他好的，哎呀，算什么？你看他这个人，是不是？哈、啊，就然后呢，我们就会打落水狗，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天国呢，天国是哪一个肢体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其他肢体就一同受苦，然后那不俊美的身上那不俊美的那部分呢，就格外要装饰它，使它俊美。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天国文化跟地上文化不一样？是不是就像2008年的时候在那个Florida Lakeland 哈，那个地方不是有一段时间有个复兴吗？那个叫什么名字的？
哈，他的 Bentley
哎，后来他不是就是说有一很大四个月的时间啊、哦，从四月开始一直聚会呢，就世界各地人都来，我们也去了。我们在的那一天呢，他们就算一算哪些国家来了20几个国家，对，然后大概5000个人在吧，然后很多医治的事情都在发生。等到八月的时候，他 Bentley 就爆发了，就爆出一件事，就是他跟他的一个女的同工呢有关系，有一些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这样。好，后来呢，这个聚会就停了。那有很多人呢，就因为这样，就对他 Bentley 有很多的非议，就说你看。他那个恩高强又怎么样呢？你看这个事情就跌倒了，他会医治又怎么样呢？好，就这么说。可是我就在想，那些因着他的服侍而得到医治的，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走路，好，那个耳聋打开的，他会不会讲这句话？他会不会说，哎呀，他有恩高又有什么用呢？你看这个现在搞这个男女关系，他的医治他还在享受他的医治，是不是？是不是还是因为他的服侍，好，神借他的服侍带给他祝福，他还是要感谢神，他还是要为他祷告，至少你为他祷告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天国文化跟地上文化是不是很不一样？有一次呢，我就听说了有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呢是一些那个 retarded， 就是残障的人，还有那个自闭症的、啊、那个蒙古症的那种人的运动会。好，然后有一次在跑步，哈，赛跑，结果呢就一群 retarded 的人在跑这样，结果有一个小孩就跌倒了，其实也不是小孩，可是他们心智都是小孩子，结果就跌倒了，跌倒就坐地上哭了，他就坐在那哭，结果跑在前面的人呢，一再跑在前面的回头看他跌倒还哭，大家都回过头来了，全部回过头来，然后就把他扶起来，就安慰他，抱抱他，然后最后就搭手牵手一起走。你看这个，你看地上就没有这个文化，哎，天国文化，我们说礼失而求诸也啊，地上天国文化在地上没了，就在 retarded 那些蒙古症的人还有。还保持那个天国文化，对，所以就是如果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如果还没有进入天国文化，还满了你争我夺，满了彼此批评跟论断，对，还有比高低，比武功高强，看谁武功强，好，谁有恩高，谁没恩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开始为教会祷告。让我们将会进入天国的文化，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是，哎，所以你说这个，耶稣教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需要？我们真需要这样祷告，是不是？哎，那就是我们在观念上要开启天国呢，不是只是光地天堂，好，还有经济呢。如果教会很缺乏呢，教会很缺乏，天国是很富足的，天国的经济是全宇宙第一的，对，没有缺乏的。所以如果教会有缺乏的话，就是天国的经济没有下来。哎，所以我们为教会的需要，为宣教事工的需要祷告的时候，就愿你天国的资源下来，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有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若奉神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好，当他靠神的灵赶鬼，怎么为什么他赶鬼，神的国就临到呢？因为神国的权柄能力下来了。对，他的军事能力下来了，他军事力下来了，天国的军事。如果所以我们如果教会还在贫穷里面，还在软弱里面，还在你争我夺那个要压制人里面，对，压制就是很多地上很多的教会呢，还在压制人，压制人，对，很厉害的辖制压制，那这个都是教会没进入天国文教，天国文化没进入教会。好，教会是一群信主可是还活在今生，还活在世上的那个风俗里面，地上的文化里面的一群人，对，那我们就为这个祷告，好，求神的国降临。哎，所以你看神国，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很可以祷告，是不是很有得祷告的？对，好，然后最后呢，我们讲到说耶稣教我们的祷告主祷文，前面三愿，后面四求。好，三个愿是尊主为大，是先满足神的需要，以父的事为念。好的三愿，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最后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为什么如同？为什么说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如同是什么意思呢？哈，
一样。
哎，那天上的神的旨意在天上成就不成就？成就。诗篇103篇有一节经文呢，他说遵循你旨意做成他说遵循你旨意，大能啊、愿啊、天大能的天使，遵循你旨意的大能的天使都称颂耶和华。好，还有做他的工，所以天使呢，天上的天使那些堕落的哈、背叛天使都被打下来了。现在留在天上天使都是不会悖逆的，好，然后天使呢，天使是神一个命令他们一个动作，从来没有哪个天使神跟他说，哎，你去做什么，他说让我想想看，让我考虑考虑，天使没有这句话的，还没有说我想想看我考虑考虑，没有摇头的，天上的天使对神都只有点头，对，好 ，to God you know always say yes， 对。永远是点头的，天使、天兵、天君是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的。好，所以在天上呢，为什么天堂叫天堂？因为神的旨意亨通无阻。对，所以任何一个地方让神的旨意完全成就，那里就是天堂。因为天堂的气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里神的旨意完全被遵守，那个就叫天堂。好，所以呢，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在地上能够成就，就如同在天上成就。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这里有个位置，这个有人坐吗？对，另外呢，还有一层意思哈，如同行在天上，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神呐、圣经上说我们的耶和华呢，耶和华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在永恒里面，在时空没有时空的永恒里面，这个旨意就成就了，对，他说的就成。好，就譬如说耶稣基督，他说基督呢是，他说我们蒙救赎不是靠着羔羊，不是靠着金银等类的物，哈，是借着基督的血。然后他是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基督呢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知道的，就被认识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呢就已经选好了，就已经决定了，当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会来成就救赎。 对，在他创造世界以前，好，世界是创造世界的话，人是最后被造的嘛，对不对？第六天才造人，他都已经计划好了。所以呢，那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呢，神在那个时候创造世界以前，这个事情就成了，这个旨意就成了。只是经过的两不晓几千年以后呢，才落实在我们的时空里面，才在时空的某一个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点成就。好，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神引导我们祷告。引导我们祷告都是就着我们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然后他就感动我们，好，他就引导我们去祷告。因为呢，地上的事必须靠着人来做，必须透过人来做，所以我们是，所以关乎我们的旨意必须借着人的配合，好，或者是你的祷告，或是别人为你祷告，就是要透过人，事情才能够成。所以呢，神为我们所定的，为很多所定的各样的旨意呢，就是要借着我们，至少借着我们的祷告，使这个天上已成就的旨意呢，进到时空里面，在时空，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某一个空间的地方，这个事情成就。了解到这一点吗？好，所以神所定的旨意在天上都成就了，只是要成就在地上呢，需要我们跟他配合。这里头有一个配合，就是用祷告来配合。好，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说神要做他就会做，神要成就的事他自然会成。你跟他配合，你理不理他，你信不信，好，你要不要跟他配合，他反正决定要成的事情他肯定可以做成，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天国呢，我们讲到天国的天国有一个王，哈，刚刚有一个人讲到法律，好，一个国家包含有法律。我们的神的国呢，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是我们的神是立法遵法的国家，他立定法规，他自己来遵守，哎，他不是暴君，不是独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是照规矩做事的。然后地呢，地上的事已经交给人了，就必须靠着，就必须有人参与在其中来做。对，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就不会打马虎眼。我们就不会说，哎呀，神要成，神就会成，我祷告不祷告都没有关系。你就知道你的祷告是关键，哎，神是要成，可是天上已经成了，要掉到地上来呢？因为地上的事是交给了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哈，对，所以就讲到这个，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那这个句话，这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教导。这是一个祷告的大项目，就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应该有一份的祷告呢，是为了第一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先知道神的旨意，好，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哎，那我们说，如果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那最首先的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别人呢？神在别人身上生命中的旨意成不成呢？我们一下子管不了。可是至少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都让他成。对，所以就说呢，如果我就是在我们祷告里面，哈，你们自己想一想，在你们的祷告里面。在你们祷告的内容里头，那个寻求明白他旨意的那个祷告的那种祷告的比例多大？对，一个如果说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尊主为大不是一句话，是一个心态，是一个生命。好，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大是怎么落实的呢？就落实于对神，第一敬畏神，第二呢要遵行神的旨意。对，我们人被造啊，好，又蒙救赎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明白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哎，明白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就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祷告里面有一份的祷告是寻求的祷告，好，耶稣不是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好，所以然后叩门，门就为你开。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不，如果只是祈求的话，那就不够，还必须有一份的祷告叫寻求、寻找、寻求、寻找呢。有一个就是神呐，你为我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对，你为我所定的旨意，你对我这一生的旨意是什么？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你要我做什么？你为我今天所定的是什么？ 好，我们为一生求的话，为跟神说，你为我这一生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不一定，神不一定回答你，因为我们。可是如果你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你就问主说，今天你有没有对我有没有什么样的带领？你今天有没有给我什么托付？好，你为我今天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你就一天一天问。然后呢，就你使你问到了以后呢，有些时候你问到是问到了，还做不到，哈，知道可是做不到，有没有这个情况？知道，对。耶稣呢，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他知道神要他走十字架的路，可是他非常的为难，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救恩呢，都是亏得耶稣有这一份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他知道耶稣父神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对他太艰难了，所以他就三次祷告到汗滴如血点了，那是一个生命的殊死斗啊，是一个生命在那个他的意愿跟神的旨意在搏斗，搏斗到一个地步呢，汗滴如血点。那怎么会汗滴为什么会血像血点呢？有人就这么有人是这么说，所以耶稣的祷告那个用力啊，用全部的力量在祷告，到一个地步，微血管就破裂，然后那个，然后又流汗，哈，汗应该是流汗，就是流汗的祷告，哈，然后那个汗呢，微血管破裂，那个血跟着汗呢，就渗到汗里面了，所以那个汗就带着血，对，就汗滴如血点。耶稣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就是这个祷告。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这个人敬畏神不敬畏神，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认认真真的以耶稣为主，就看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这一份，好，要寻求他的旨意，要能够遵循他的旨意所附上的祷告有多少，对，就看看他有多少，看那个比例怎么样。对，如果那个比例很小，就表示说我们说我们敬畏神，我们要尊主为大，是空的，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其实呢，我们如果想知道我们生命中最看重的是哪一件事，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好，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其实不是很够，好，所以人家问你说你对什么对你最重要？耶稣最重要啊。对，好，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我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哎，还要什么？叫你进食，你马上就不快乐。有了主还要有的吃，对，有了主还要有儿有女，对对。可是我们都讲的，唱的跟真的一样。有了主，我有了主还要什么？对，所以就说你去看看，你留意，你每天为什么事情祷告？你为哪一件事情祷告的最多？那个就是你的宝贝。对，你为你的身体祷告的最多，就是你最看重身体。你为你的工作祷告的最多，那就是那个祷工作就是你的宝贝。你为你的儿女祷告的最多，儿女就是你的天下。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她以前呢，丈夫是她的天，两个儿子是她的地。对，丈夫儿女就是天地，丈夫跟她离婚了，儿子两个，一个走了，啊，天地就垮了。对，现在呢，神是他的天，神是他的地。对，他说如果不经过这番的灾难艰难，丈夫是他的天，两个儿子就是他的地。对，所以就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看重什么，就留意，你就稍微想一想，你为什么事情祷告最多？你每天祷告是祷告哪些事？那个就是你的宝贝。对，所以耶稣教我们这个祷告，不是只是教，不是，当然不是给我们念一遍，也不是只是说好祷告这几个项目，耶稣是借着祷告在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哎，是调调调调到神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为主为王。对，如果我们照耶稣的这个祷告去做的话，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分量地位就开始尊崇，开始有分量。对，我们就会被调。对，不仅是被调，而且呢，耶稣的生命就开始进来。其实呢，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仔细去看，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耶稣神要求我们做，而耶稣自己没做到的？有没有？ 没有哪一个。对，所以呢，圣经里面的典章律例啊、诫命啊、啊要求啊，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有人，甚至有人这么想哈、啊，想说呢，你喜欢什么？好，神就来看看，神派一个天使下去，好，他颁布律法之前，他派天使先下去，您去查询一下哈，去调查，看人类最喜欢哪些事，最喜欢做什么事，好，把他们最喜欢的都拿了以后，好，我们就现在就定这些都叫罪。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神呢，给我们这典章律例就纯净，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喜欢什么他就说不可以。对，可是不是的，不是的，神给我们所有的典章律例呢，都是从他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都是他的性情的表彰。好，所以有点，你如果譬如说假设每一个人家哈，如果每一个人家的客厅呢墙壁上都有一个家规，好，你去到这个人家里头，还没见到他的父母，父母这家主人你没见到，你就等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看看家规。这家规有一条说，有乞丐来了，不可以让人家空手回去，一定要给他东西吃，哎，而且要给他多一点，你就知道这家主人是很连续贫穷的。第二条呢，他说呢，地上不可以有纸屑。好，要随时把屋子打点干净，你就知道他是很爱干净的，是不是？然后第三条呢，要那个什么弟弟哥哥要让弟弟，弟弟要听哥哥，对，不可以吵架，不可以争吵，你就知道这父母是很爱和睦的，对。所以你读了这个家规，你就认识这父母是怎么样的父母，是不是这个样子？一个邋遢人不会要求孩子收拾东西的。一个小气的父母不会要求孩子要乞丐来的一定要给他东西吃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呢，我们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律法呢，都是因为他是这样的神。然后我们照着做的时候呢，哈，譬如说他叫我们周济贫穷，对，怜悯贫穷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哈，滋润人呢就得滋润，施舍的就更多，施舍的就反倒有余，类似这样很多经文，从旧约到新约，这种经文多到不得了，哈。然后如果我们假设我们天然人呢是小气的，是小气到极点的哈，可我们台湾话说一张钞票戳两次才会出去的，哈，是这么一毛不拔的一个人。假设你天然人是这个样子，可是圣经上这么说，你只好苦苦的就做，其实没那么愿意，可是圣经说了嘛，就做到后来呢，人家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家在看你说，哎，你奇怪，你脱胎换骨了呀，哎，以前你是小气的不得了，你现在怎么慷慨起来了？耶稣的性情随着这个话语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生命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呢？就是借着话，他给我们他的道，你照着去做，他的生命就进来，就是这个样，没有别的路，就是这条路。撒旦也是这条路，撒旦的话就是他的灵，就是他的生命。你照撒旦的话去做，你就像他的生命就一点一点进到你里面来。好，所以就说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啊，我们首先呢，就说愿人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如同在天上。行在地上，第一个就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应该有一份祷告，这一份应该不应该小的一份，应该大大的一份，是为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二呢，是得力量去行，因为很多时候呢，神的旨意下来的时候，跟我们个人的意愿刚好对着干，对，好，你就做不到，或是你能力不够，或是你环境有困难。好，你知道神的旨意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可是环境很多困难，你就必须祷告，祷告到你自己能够上路，祷告到拦阻除去，害怕除去，好，然后你可以上路。所以这个需要很多的祷告。好，那这个的话呢，首先我们必须对神的旨意是非常美好的有一个认识。好，在待会哎，现在可以把那个讲义发给他们，我有另外一份讲义就传过去就好了。在你们讲义里面呢，讲到说我们如果要看重，我们如果要在祷告里面呢，多有一份寻求神的旨意，还有为遵循神的旨意而做祷告的话，我们首先呢要对遵循神的旨意的重要性有一个了解。 好，那这个重要性的了解呢，在这个经文里头，我这里打出几个经文来哈。为什么要看重？第二个哈，第一点之下，为什么要看重遵行神的旨意？哈，那我下面就列了几个经文哈。那其中有一个，第一个经文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是唯有遵行我神旨、我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那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如果将来进天，我们信了耶稣都进天堂，可是呢，你可以进到天堂是个穷光蛋，哈，也没有。我们讲到天国不是只是供一个地方，还有政治，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在政治界里面有你的位置，哈，还有经济。对，将来在天国里头是你有没有钱，你天国银行的存款到底是多少，还有你的文化，你有没有那个天国的那种文化气质，还是你人到了以后还带着地上的味道。就像有一次呢，我听我三姐在讲日文，哈，他们我三姐夫是一个日本导游，我三姐夫是个中日混血的，哈，妈妈是日本人，啊，然后我三姐呢就跟着讲几句日文。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他在电话里头跟人家讲日文，你不仔细听啊，就像听起来就像讲台语一样，那个腔调跟台湾话是完全一样的。对，就是那个腔调，就是台湾话的腔调，哎，所以我们很多人呢，进入天堂，可是带着地上的味道，完全是地上的味道，没有那个气质，没有天国的气质，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将来进了神的国呢，你是进天堂呢，你有没有产业啊？你有没有地位啊、尊贵啊、荣耀啊、文化呀、啊？跟神的关系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好进天堂是耶稣替你付款啊，可是其他这些呢，是你一点一点自己加添来的，是要靠你自己挣来的，了解吗？对，好，所以他说呢，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都能享受天国的这个丰富。好，然后再来呢，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不是他门徒那个时候去买食物吗？好，等到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了道，撒玛利亚妇人认出他是弥赛亚，好，水也不拿了，哎，也不，本来是到井边提水的，水罐子丢了就跑回到城里头去，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常所做的事都讲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门徒回来了，回来的时候那个妇人还在，他们也不敢问说你夫子你怎么孤男寡女啊，怎么会跟那个这个犹太男人怎么会在外面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们也不敢问。然后就有食物拿来，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们就想谁给你东西吃呢？好，耶稣就讲一句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有没有印象？对，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我们吃东西，我们吃东西的话，吃东西得什么哈？是说得营养，对不对？第一营养啊，体能啊，对不对？还有除了营养体能以外还有什么？还美味，还有享受啊。所以吃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啊。好，假设现在发明一种药丸，你吃了以后你就各种营养都有了，你还是要吃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啊，对不对？因为有享受啊。嘿，所以耶稣在说什么呢？我的健康，我的满足，我生命的体能，我的喜乐是从遵行我天父旨意来的。对，所以一个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神国的喜乐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对，喜乐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不为神想，光为自己想的话，也该看重遵行神的旨意。好，另外还有呢，还有这一节经文呢，他说第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呢？讲到我们属灵的那种稳健啊，我们在灵里头要稳健。好，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哈，就需要靠遵行神的旨意。好，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你信主信久了，哈，在教会里面待长时间，20年、30年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兴起一阵子以后， 就像天上的彗星一样就不见了。
嗯，
对，好，就像那个，我就像那个兰丽，他人家采访你的时候，你说那个你年轻的时候认为说当歌星就应该一闪即逝，好，一下子啊一闪即逝，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好像很有一些讲员啊或什么的，也是一闪即逝，对，风光一时，然后过一些年你看就没了，他就不晓到哪里去了。好，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国度里头永远长存，就是稳健，那稳健你在跟随耶稣，好，在你的神国里面，你的灵性要稳健的话，是来自遵行神的旨意。对，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对，好，可经得起风，经得起雨，经得起水冲，遵行神的旨意。好，然后第三呢，第三个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一遍。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个着少了一个字。这个呢，所以这个旨意，神的旨意跟祷告的关系还真多哈。第一呢，神的旨意，我们要借着祷告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借着祷告去得力量遵行神的旨意。另外呢，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祷告，这个祷告神就会垂听，哎，就打包票哈。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说神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些地方就明跟你说什么，这是我的旨意啊。这个我在这个讲义里面有，下面有他讲，譬如说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是不是？哎，他就明讲了，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哈，还有呢，你们要凡事谢恩啊，常常祷告，不住的啊、凡事不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喜乐是神为我们定的旨意，常常感谢是神的旨意。我们都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先把这个已经写明的先做到，是不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另外呢，还有诫命。凡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他的旨意，他用诫命的方式表的，他的旨意有些是明说的，你们一定都要这样做，有些旨意呢他不说，是他的心意，可是他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命令。好，就譬如说像父母，好，有很多父母他也没跟你要钱啊，他没有还有跟你要啊，可是你要是一个月给他300-500的话，他会很高兴啊，是不是？对，他的心意，他心里头希望这个样子，可是他不勉强你，他不用要，他不把它化成命令。好，所以命令的这一部分已经说清楚，这一部分我们先努力做到。哎，已经说清楚的，他譬如说你们要彼此饶恕啊，好，那个圣徒缺乏要帮补啊，好，然后要彼此相爱啊，哎，然后这个那个的，他讲起已经明说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先照着做。那他没有说清楚的那一部分呢，好，那我们把清楚的做了以后，我们就会容易去掌握到他没有明说的那一部分。哎，所以呢，那个诫命啊，有些是明说这是旨意，有些时候是借着诫命。另外还有呢，他愿意怎么样，好，在譬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好，他那个愿啊，圣经里面讲那个愿啊，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神的旨意。他愿我们身体健壮如同灵魂兴旺，这个愿就是他的旨意。好，另外还有呢，譬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个就是他的旨意。对，做丈夫的哈，不要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随处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这个就是他给男人的旨，他为男人所定的旨意。他愿女人呢不要打扮的花枝招展啊，穿披金戴玉啊，要贞洁啊，要谨守啊，要顺服啊，这个就是他为女人所定的旨意。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哎呀，不晓得神为我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就这些都是。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视若无睹，我们就会在买房子的时候就说，哎呀，不晓得神的旨意在哪里，应该买这一栋呢还是买那一栋呢，要有两个工作，是要找工作，有两个公司给你 offer， 不晓得神的旨意是要我接受这个呢还是接受那个。好，孩子读书呢要读哪一个学校呢，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问，这个都不叫神的旨意，那个叫个人的利害得失。说明了，说是不是这个样子，说穿的是你个人的利害跟你个人的利弊有关系，所以你就很看重。哎，神写的清清楚楚在圣经里头，你倒是没看见。哎，可是这些呢你就很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耶稣呢当作经济顾问。你想他懂吗？哎，他给你出个主意肯定不会错嘛。哎，对，可是真的看重他的旨意吗？其实不见得。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所以就说呢，我们要看重神的旨意，我们是为遵循神的旨意被造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在我神给我们祷告这条路，给我们祷告的特权，就是你搞不清楚的，一边是读圣经，一边是祷告，一般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个别的旨意，对你个别的旨意就是靠祷告去得哈。那一般的譬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啊，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说这个是叫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为耶稣做门徒。做门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把不信人带来信主。可是这是第一阶段，可是还有第二个阶段，就是凡是我所教训你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叫门徒训练。就是已经信主的人，你要把圣经耶稣对我们所吩咐我们的也教导他们，让他们也去遵守。对，这个是大使命。大使命呢是神给每一个儿女的，好，这个是一般性的。可是现在呢，那圣经已经有了，你就知道。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现阶段呢，我是要往哪里去为耶稣传福音呢？我是要在留在本地呢，还是我要去宣教呢？如果我要去宣教呢，我要到马来西亚去呢，还是要到东北呢？这个就是个别的旨意，就是特殊的旨意，就是。可是这个的话，圣经上就没讲。你从创世纪翻到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都没有一句话说陈南丽你春节的时候回去参加中式的那个要应这个邀请要去，就没有啊，奇怪，怎么都没有我的名字呢？好，所以要不要去呢？有这么一个机会要不要去呢？好，为主做见证，这是一般的旨意。哎，可是是不是 specifically 是不是就是去那里呢？这个就是要祷告，祷告寻求。对，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呢，你不读圣经，一般性的旨意 general 的旨意你就会错过。对，然后呢，可是如果你不祷告的话，个别的旨意你就会不明白。所以呢，不能不读圣经，也可是必须祷告。对，个别的旨意呢是圣灵来告诉你，一般性的旨意圣经已经说了。对，好，那我们先就圣经中已经明明的、已经写明的这个一般的旨意，我们就从这里开始遵守。很多人说，所以很多人呢要来听神的声音。耶稣说我讲了一大堆话在圣经里的，你都不听，对，就要来听一个个别性的，对。所以遵循要寻在我们祷告里面有一个祷告呢，寻求明白他的旨意。另外还有一节经文呢，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屋里头讲道，然后呢挤满了人，他的兄弟他的妈妈呢在外面挤不进来。后来他旁边的人就跟他说，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在外面找你啊。然后耶稣就周围看看每一个人，然后就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兄弟呢？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姐妹，就是我的兄弟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要跟耶稣很亲啊，称耶稣跟我们称兄道弟啊。哎，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耶稣跟我们称兄道弟，他就跟我们亲。好，所以这个亲呢，不是你光那边天天唱诗歌，哎，不是光天天那么安静要亲近主。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耶稣就称我们是他的母亲，是他的兄弟，是他的姐妹。对，好，所以还有一些点呢，我们就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好，哎，对。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所求、所祷告的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一直在求，我宁愿那都一直不知道那种悔改，那一直在求，求了很久，可是明明大家都告诉他这不是神的心愿，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对那个人呐、啊， yeah. 对那个人要怎么做？那就等他自己停了。是他，是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刚刚讲到说圣经名言的哈，这是我的旨意，已经明说，那当然就旨意。诫命是他的旨意，愿望他愿意怎么样也是他旨意。可是他的旨意一定跟他的性情相符合，一定跟他的性情相合，因为他的旨意是从他这样的生命里面生发出来的，一定是也是就像一棵树。哈，它是好树就结好果子，它是苹果树就结苹果，它不会苹果树长出一个橘子来。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一个公义的神不会有一个诡诈的旨意出来。对，所以我们所求的东西，如果跟神的性情不一致的话，好，就比如这个的话呢，就不是出于神。就比如说有一次呢，耶稣带着门徒呢要往耶路撒冷去，路过撒玛利亚。好，然后他就叫门徒先到他前面，先为他们预备住的地方。结果撒玛利亚的人呢，知道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就不接待他们。所以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两个不叫雷子吗？你跟我讲雷子吗？他就来跟耶稣说：“你看他不接待我们，可不可以呢？你准不准我呢？吩咐火从天上下来把他们给烧了？信心还可大。”对，他不是说请你给我能力，给我权柄吩咐火下，他说你准不准？意思就是他吩咐火都会下来，这样。耶稣就说呢：“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对，他说：“人子来是要救命，不是要害命。”对，所以他这个祷告是为主大发热心呐、啊，对不对？哎，可是呢，跟主的性情合不合？不合。对，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凡是不合神性情的就不是。好，另外还有一个呢，有些东西呢，有些我们所求的东西跟他性情也合，哈，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对。可是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跟他的计划合不合？跟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包括他的计划，对。好，就比如说大卫呢，要替耶和华建殿。好，那就跟拿单说，哎呀，我要为耶和华建殿。拿单说好啊，哎呀，你有这个心意啊，神一定很高兴，肯定可以。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啊，神就来跟拿单说了，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个殿啊，你知道那个殿也是一个预表，哈，是预表耶稣。对，那个圣殿就是预表耶稣。哎，然后这个耶稣呢，耶稣叫做和平之君。对，所以他说呢，他因为大卫是个战士，是个征战的人，所以他手上呢流很多人血，他征战一定要杀敌嘛，所以呢他说不能由你建殿，跟这个预表不合，好，所以必须是你的儿子，这是一个和在生长在那个太平，什么生世太平，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杀过人的。没有流过人血的，哈，所以是他的儿子。所以呢，就说意思都很好，可是跟神的计划不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所求的东西，从每一个角度来看都对呀、啊，可是为什么神不成就呢？因为神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有些时候神有特别的计划，哎，就像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女的，她呢一生最大的愿望呢，就是结婚生一群孩子，哎，这是她最大的愿望。可是呢，他连结婚都没结成，当然就没办法有孩子了。后来神给他呢，可是你看，我们为婚姻祷告不是天经地义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本来就神造人就是这人独居不好啊，总要结婚呐、啊。可是为什么神就没让那个人结婚呢？后来神就拣选这个女的呢，去办孤儿院，他就下面就很多孩子，神就有一个特别计划。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计划，对，所以呢，我们都要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个，圣经已经明说的，还有一定要跟性情相合，还有他的计划，哎，所以然后，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求啊，一直没得到，不一定就表示说我们所求的不合神的旨意，只是时间没到，有些时候是时间没到， 然后如果我们所，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求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譬如说他的计划，他计划这部分他不跟我们讲，我们就不知道呀，因为是特别的计划。好，所以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一直求一直求，那一直求可以不可以呢？有没有犯罪呢？没有犯罪。哎，因为神说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好，他说凡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呢，神给我们一个 permission， 就是说你要什么你都可以跟他说，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可是在这个 permission 下呢，他没有给你一个答应，没有应许说你要什么我一定给，他允许我们祷告，他你要你就跟他说，可是说了以后呢，你要尊重他的主权，你要信任他的慈爱，你要接受他的安排。对，好，所以就说呢，有些人呢他一直祷告，只要神没有说不准祷告，好，那他神说不准祷告，有些时候呢是我们读经读了读读读，哎呦，读到一个地方就发现你所求的圣经说不可以呀，你自己读了明白了，那这个就是不要祷告了。有些时候是神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说话，好，神说话透过圣经，神说话透过圣灵。如果神没有说不可以，你就继续求，求到是断气继续求没问题。对，因为是他说可以呀、啊，他说可以呀、啊，他说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在我们在祷告这个事情上呢，不要太害怕，不要有太多害怕，说万一这会不会是妄求呢？这个妄求不妄求是根据你的动机，不是在乎你所求的事项，是动机的问题。那动机你自己会知道啊，你动机纯正不纯正你自己会知道。好，对，所以这个是关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为我们自己，然后也扩而充之呢，就为我们的儿女。我们不要只为儿女呢求让他信主，我们要求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可以成就，不要只为他们求书读得好，好工作找到好工作，健康好婚姻，要求神的旨意在他们生命里面可以成就。对，他们如果神的旨意不能成就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的好，他们的再好都只是次好，都只是短暂的地上的。对，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建立起来的话，到最后呢就都是短暂的。对，好，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不仅你自己是来遵循你的神的旨意，你说我人子降在人子从天而降，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照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行。你自己这样的以遵循父神的旨意为人生的目的，为生命的志向，为你最大的满足跟喜乐，你也借着这个主导文的教导要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要让天堂借着遵循神的旨意进到我们生活里面，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进到我们的环境里，为你的这个，为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我们向你感恩，为圣经，为你把圣经给我们放在我们的手上，里面有这么多的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旨意这么重要，遵循神的旨意这么大的福分。我们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怕神的旨意，就不用老觉得神是来剥夺我们的。哦，耶稣，改变我们对你的认识，改变我们对天父的了解，好叫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就尊他为圣，我们就乐意他的国降临，我们就愿意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在我们所属的教会，成就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如同他成就在天上一样。谢谢主，赞美主，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